六章二十节到四十九节啊，到四十九节就是讲到神国的道啊，主向他这个十二个门徒、十二个使徒来讲到有关于神国的教训，神国的教训，它可以分成一二三四四个题目吧。第一个题目，祸福，祸与福，或者福与祸，什么是蒙福的，什么是蒙祸的，这是第一个题目。第二个题目就是怎么样对待仇敌。第三个题目是怎么样对待弟兄。第四个题目就是两等，我们上面写两等根基，或者说听道与行道的关系，随便你用什么题目，只要答意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第六章里面讲了四篇的道，有关于神国的要点，关于神的国它的重点，有这四篇的讲论是耶稣特别讲给谁听的，这十二个使徒听的。因为现在将来谁去传道，将来是谁去传道，就这十二个使徒，所以他们必须要知道耶稣的道是什么，神国的道讲什么，他们要听清楚了。所以这个道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篇道，叫做福与祸。福与祸，我们来算算看，几个福几个祸。二十节开始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这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第二，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将来你们要饱足。第三，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将来要嬉笑。第四，人为人子恨恶你们的，拒绝你们的，辱骂你们的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是有福了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他们的祖宗先知也是这样待你。请问几个福？四福。我们来看几祸。二十四节，富足的人有祸了，第一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。第二，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第三，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来要哀痛哭泣。第四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你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几个祸？四福四祸。这跟马太福音不太一样，亚太福音登山宝训讲什么？八福啊，九福，你回去找找看，九福，我们漏掉一个福。那边就讲的都是福，可是在马路家呢，四福加上什么？四祸。而且你去读啊，你仔细读那个四个内容，你会发觉真是跟我们世界上的人讲的刚刚好相反。我们仔细想想看，那四个福，哪四个福是有福？第一，穷人有福；第二，饥饿的人有福；第三，哭的人有福；第四，人恨你们的有福。请问这哪一个是真的福啊？这四样东西，哪一个人愿意？你如果碰到一个弟兄，我祝福你贫穷，你这一辈子没得吃，你以泪洗面，你人家会恨你。这是欢欢喜带着这四个福气走吧。那如果我对你这样讲，有人会欢欢喜喜就走吗？不会的。所以你说你这个传道人有毛病。但是如果我来讲说，富足啊，主啊，神要祝福你，你这辈子发了，你这边不愁吃不愁穿，你要吃得饱得很，有口福，然后对你说你一辈子都很欢喜快乐，然后对你说人都会说你好话，请问这四个是福还是祸？从人看都是福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你把这个主耶稣所说的四个好四个坏摆在那里，你搞错了吧，应该换一换，对不对？应该反过来， 但是没有错，圣经白纸黑字写在这里头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认为的福，神说是什么？祸。我们认为的祸，神说什么？是福。所以是祸是福，是看你站在哪里说话。如果你站在人的观点来说话，耶稣所说的都没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站在神这边说话，你就会发现神讲的都是真理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当你讲真理的时候，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？听不进去的，这些听起来都很难过的事情，没有一个叫你舒服的，所以人不要听。所以你看看主耶稣讲的道，所以越讲听的人就怎么样？越少啊。耶稣这个传道人真是很可怜的，开始很多人来听，为什么呢？耶稣又医病又赶鬼又叫五饼二鱼，一大堆人可以免费晚餐吃得舒服得很，所以人山人海。可是慢慢慢慢，主把他的天国的道开始一篇一篇讲下来，讲到后来呢就跑光了，小猫三只。这就是耶稣传道的事实，他忠心耿耿把神国的道讲给人听，可是人爱听不听，人没有一个谦卑学习追求的心，所以人就是厌弃了厌弃了主，他们就厌弃了基督。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要讨谁的欢喜，这是今天传道人最大的试探，你要讨谁的欢喜？我们有谁讲道不希望很多人来拍拍你的肩膀，某弟兄啊某姐妹啊，你说的真好，哎呀你一定很感动。我早些年传道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很有爱心跑来跟我说，哎呀弟兄啊你讲的道很好啊，我很受鼓舞啊什么什么，我那个时候也蛮得意的，哎呀这篇道居然有人欣赏。可是慢慢过了几年以后，我发现不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，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是说了真话，应该有人来要干嘛？要揍你，要火大骂你，那就差不多有点效果了。如果大家都说你这个弟兄讲的道真好，我们听得真过瘾，你要小心，你可能讲的不是耶稣要你讲的。你看这个八件事情，是福是祸，我们喜欢听哪一边？我们刚刚念过以后，我们喜欢那个是祸。吃货看起来多过瘾啊，又能够富足，又能够有的吃，又能够欢喜啊，又怎么样，人人说你好，受欢迎，哪个不喜欢呢？我们都喜欢的。可是耶稣说那个是祸。所以你会发现神国的道，你如果要讨人的欢喜，你没办法讲的，因为你讲了就要得罪什么？得罪人。可是现在问题是在这里，你是谁的仆人？你我的首要条件是做神的仆人。你是代表谁讲话？代表神的利益讲话，代表神的利益讲话。你不是代表人的利益讲话，你不要讲人喜欢听的话，你要讲神要你讲的话。这个差别很大很大，差别很大很大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家，我们有心来追求，也有心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都是各个聚会点的负责弟兄姊妹，你们都带着一批羊，你们都要带着这批羊将来要向神怎么样交账。那问题在这里，你讲的东西是神要你讲的呢，还是你讲人要你要听的呢，人喜欢听的呢？今年我去过几个地方讲道，自从911以后，我讲了好几篇的道， 关于神的警告，关于圣经在末世中的这些预言。有一个姐妹讲听完道来就跟我说，彭弟兄啊，你讲的太可怕了，我受不了，一晚上没睡觉，我希望下次你来讲一点好话。我看着她，她看着我，我说某某姐妹啊，不是我要吓唬你，我讲的没有一个是我自己发明的，我讲的就是你手上那本圣经，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一模一样，神的话怎么讲我就乖乖怎么讲，我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听好话我就讲一点好的圣经给你听，那个听起来不舒服的我就藏起来不讲了，我不能做这样的传道人。最近我又碰到他了，这是差不多过了大半年了，我说某某姐妹我又来了，今天也没好话也没好话啊。我说我不是讲好话与不好的话，我是讲真话，今天神有话要说，是我们的福气，我们要听神要说什么，这个是今天传道人的很要注意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不能够因为弟兄姊妹告诉你你应该讲一点好话给我们听，那我们就多付你一点钱，奉献就多包大一点，红包给你多一点，你如果讲不好的话我们就不奉献了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不奉献我也要讲啊，甚至今天很多的时候是传道人倒贴着讲道的。今天我们不是拿传道做饭碗，今天我们是神托付我们要我们把他的旨意说清楚，把神的要求摆正了，不要把神的心讲的是古里八怪的。今天有一些，今天呢你会发现我们前一阵子来了一个所谓的博士医生，他在传什么道呢？人山人海啊，哎呀我真是服了，好多的人去听他，他讲什么饮食之道，怎么吃可以健康，什么应该吃，今天人生病是为什么，因为他是医生，人因为吃错了所以会生病，那么现在我告诉你要怎么样吃怎么吃，当然他要引经据典，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你们要爱护身体的殿，那么你那所以讲了半天就是怎么吃，当然神给我们的身体我们应该保护没有错，但是圣经却说得很清楚，人如果在饮食上专心的人怎么样，没益处的。可是今天假借着上帝与爱护身体的名，我们真正主的道不讲，我们去讲这些健身养老之道，弟兄姊妹，这叫自欺欺人。你即使活了一百岁，对神的旨意却毫无了解，你是白活了，就是一百岁健康又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为了讨好人，他真的他的聚会是上千人的，不是几十个人来听听啊，门庭若市挤得满满的人要来听，就是听这样的道，今天很受欢迎的。还有什么道受欢迎呢？怎么样子培养天才儿童，如何做基督徒的父母，这个题目下面就是如何培养天才儿童，也是门庭若市。今天很多的道听讲起来好像都是条条有理很有道理，但是跟主的旨意怎么样毫无关系，跟神的国搭不上边，但是听起来呢很好听，又是健身又是天才儿童又是这个又是那个，个个都是很吸引人的题目，但是我再说一次，你要讨谁的喜欢，这是很重要，你要讨神的喜欢呢还是要讨人的喜欢，这就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传道人。当然你也不能够说一开口就把弟兄姊妹臭骂一顿，我也听过这样的传道人，哎呀他一上台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给他骂了一遍，体无完肤。我们不是为着骂人而讲道， 我们也不是要讨好人而讲道，今天要讲道是为什么？神叫你讲，他有信息要发表。先古时候的先知是如此，今天做先知讲道仍然是如此，因为你不是讲你自己的道，你是讲谁的道？神的道。这个是一个传道人最基本的品格，你是讲神的道，你不是讲自己的道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怎么样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这是今天所有传道人都应该好好在主面前省察的事情。我们不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就乱讲一场，要取悦人，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态度。好，这是第一篇福与祸。第二，讲到爱仇敌，这一篇也是很难理解的一篇道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听道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有人打你的这边脸，那边的脸也由他打，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你礼衣也由他拿，凡求你就给他，有人夺你的东西去，不用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怎样待人，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爱啊爱他们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读起来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到哪辈子才办得到？如果我能够不恨我的仇敌，已经不简单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不但不恨他，还得进一步怎么样？爱他，还要为他祷告。所以这个东西就让我们很，哎呀，望洋怎么样？心叹，我们觉得办不到，很难，很难，很难。不错，人办不到，我们人不可能爱我们的仇敌。我们能够主耶稣说爱你的弟兄，能够办到这一点已经感谢赞美主了，现在主居然还是要求更深一步，连你的仇敌都得爱。这是神国之道，爱你的仇敌。那我们先想想看，谁有这个生命爱仇敌的生命？谁有？怎么证明耶稣有爱仇敌的心胸？十字架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他在十字架上，人家这样的羞辱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向神说：“祷神啊，怎么样？看这群野兽，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”没有，非但没有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那叫人折服，因为他说什么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行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所以在这里，你看到这就是为仇敌祷告最标准的一个模范。他让我们看见这些逼迫他的人，他没有记他们的仇，相反的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求恩典，求神宽恕他们，赦免他们。这就是那一个耶稣讲这一段道的那个具体的发表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。你看到后来在门徒当中有没有相同的例子？第一个寻道士是谁？斯提凡。当斯蒂凡被那些犹太人拿了石头活活把他打死的时候，他们听见有一个祷告，是什么祷告？赦免他们，对不对？斯蒂凡在临死前面貌如同什么？天使。他的祷告是谁的祷告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看见没有？所以你就看到不是不可能，现在问题是谁的生命？如果是我们的生命，不可能，人不可能爱他的仇敌。但是如果如今不再是我活，而是谁活？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话，这就变成什么可能了。所以这是哪一个生命的发表的问题？基督的生命他就能够爱他的仇敌，我们亚当的生命就怎么样？恨他的仇敌，对付他的仇敌，对。而且旧约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以牙怎么样？还牙。以眼呢？还眼。他扎掉你这个牙，你就把他另外一个牙给挖出来，这就合乎律法的要求了。但是在新约就不行了。 新约就不是说以牙还牙以言还言，乃是说爱你的仇敌。但是现在在这里，在马路加只讲到爱你的仇敌，可是在马太也讲这个教训。你如果把马太的五六七这段登山宝训翻开来的话，你看第五章的也讲这件事，对吧？第五章第三十八节，你们听见有话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由他打；告你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由他拿。44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。在这个地方发现有一个跟路加福音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说到不要与恶人怎么样作对。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名词是要注意的，一个叫做仇敌，一个叫恶人。仇敌与恶人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仇敌，你要爱他；如果是恶人的话呢，不要与他作对。这不一样，不要与他作对，就是你不要跟他对着干的恶人。但是仇敌呢，他要干你，因为他是你的仇敌，他要杀掉你，有你就无我，无有我就无你，这叫仇敌。但是耶稣说，你碰到仇敌的时候，你要爱他，为他祷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对恶人的时候却不要为他祷告呢？碰到仇敌呢，却要为他祷告，要爱他，什么意思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什么叫做恶人？什么叫做仇敌？你如果去查经的话，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翻这些圣经，我就讲出来就行了。什么是恶人？就是明明看见这件事情是出于圣灵的工作，你蒙着说不是，这叫恶人。因为主耶这个恶人在圣经里面用这个词汇的时候，是耶稣靠着圣灵赶出了那个鬼，可是那些宗教领袖说他是靠什么赶鬼啊？鬼王赶鬼，撇西卜赶鬼，所以这叫睁着眼说什么？说瞎话，这叫恶人，存心不良。明明他们知道这个赶鬼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大能显明赶鬼的，不是鬼王可以赶鬼，这是他们自己知道的，可是他们心里面不正，他们就睁着眼说不，这是靠鬼王赶的鬼，这个叫做恶人，他们存心不良。但是什么叫仇敌呢？你看主耶稣为着仇敌祷告，这些人定他十字架，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这就说出这叫做仇敌。仇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呢？因为让他求神开他的心，让他明白，他就会怎么样改变。所以仇敌是有救的，懂吗？仇敌是有救的，你为他祷告他会改的，他蒙光照，他会向神回转的。虽然今天他是无知啊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些罗马的兵丁跟耶稣无冤无仇，但是他们今天把耶稣就糊里糊涂钉上去了，耶稣就为他们祷告，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这是事实。所以神啊，你还可以赦免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，有一天悔改。但是那些祭司长、那些文士、那些法利赛人，明明看着耶稣赶鬼，他们就硬是说什么是鬼王，这是恶人，这是明知故犯，这是无药可救了。在无药可救的这种人，耶稣说不要与他作对，根本就别理他，你不要跟他对着干，对着干你吃亏。所以你要分别什么是恶人，什么是仇敌，要区别待遇的。你不要通通恶人当作仇敌，仇敌当作恶人，你一定搞得天下大乱。他的区别是什么？我们再简单的说，区别是什么？存心，存心是区别。所以现在讲到这一个路加这篇道， 他就是告诉我们，对仇敌我们要爱他，为他祷告，因为他们是不知道，他们不懂，这是对待仇敌。啊，对待弟兄，第三篇道38节36节，对不起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；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倒在你们的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：瞎子岂能领瞎子？两个人就不都掉在坑里吗？学生不能告我先生，凡学成了的，不过和先生一样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？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么能够对你的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所以这段话是讲到在国度的里头，弟兄相待之道。弟兄是指着谁说的？信主有相同生命的人嘛，才称为弟兄嘛。你不能称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为弟兄，不可能嘛，对吧？所以弟兄相对之道，耶稣在这里讲的最重要一个点就是，你们不要怎么样论断，不要论断啊，你们不要论断你的弟兄，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要饶恕你的弟兄。所以对待弟兄是你要知道他的软弱也是谁的软弱，也是我的软弱。你看他有缺点，你看他有瑕疵，他的问题其实也就反映谁的问题，自己的问题。所以每一次你要去论断你的弟兄的时候，神总是提醒我们，你跟他怎么样一样。所以这就是神禁止我们去论断我们的弟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可是我要这样子说，今天教会的危机有两个，关于弟兄与弟兄之间或者姐妹与姐妹之间，哪两个危机呢？一个是论断，彼此批评论断，你挑我的不是，我挑你的不是，这是事实，各个教会都有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们你会发现这个弟兄什么时候相爱呢？就是我们刚刚开始，刚刚得救的时候，刚刚相见的时候，我们真是爱得要死，我们真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可爱。可是什么时候开始批评挑毛病呢？啊，横挑什么，竖挑什么？对对对对，啊，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东西的？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玩意，这种现象的呢？就是我们慢慢彼此就怎么样，熟了。来往的密切了，就开始忽然间发现有因为距离一近啊，远看一朵花，近看呢就满脸疤啊，左看也不顺眼，右看也不顺眼，你挑我，我挑你，这样就搞得整个的教会乌烟瘴气。这是今天教会一个危机，我们失去了彼此啊宽容的心，彼此相爱的心没有，我们净挑毛病，这是一个危机。还有倒过来，这个危机的另外反面是什么？既然我们也听了主的话，说不可以怎么样批评论断啊，好，那我们就怎么样呢？大家就不吭气了，个个都是乡愿和老好人，对的也是对的，错的呢也是对的，就变成没有是非。所以呢，这个就给也把教会带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滥用爱心这个词，就变成滥爱了，没有爱心，没有原则的爱心，弟兄姐妹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，但是因为我们说不要彼此论断，我们就不敢说了，谁也不吭气，明明这件事情是不法的，明明这件事情不讨神喜悦的，是不道德的，可是因为我们不要彼此论断，所以呢爱能遮盖许多的罪，就这么个包下来了。有没有这种事？
有。
你会发现圣经讲到爱有没有原则？我们的神是不是说他 因为爱我们，我们即使犯罪，神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没看见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有没有？没有的，圣灵对我们很严格的，犯罪就有犯，就是责备我们，圣灵就会告诉你这件事，你这个话说错了，你讲的那件事情不是事实，圣灵要责备你的，很快的，而且你不认罪，圣灵还是继续对付你，甚至兴起环境怎么样，管教你，这个都有的。那么可是你要知道，在教会里面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一点都没有错啊。但是问题是在这里，如果我们没有面对罪而去纵容，去让这个罪好像一点面教，它就会让整个的这一团怎么样发起来，很多的教会都发了，是被面教发的，不是发财的发。最近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卷到一个风潮里头去，叫做老鼠会，你们知道吗？叫做什么行销啊？啊，传销，哎，我们叫它叫老鼠会，老鼠生就一窝一窝生的嘛。那个传销听起来很好啊，我有东西卖给你啊。那么你也得好处，我也得好处，我们你也搞一落人啊，替我消，那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那个东西很复杂的，中国也有啊，对吧？很多，而且听说是非法的，在中国这个风跑到教会里面来了，而且不但是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间，而且来到了主要同工的身上。我在一个教会去讲道，他们告诉我说，这个教会啊，本来人还有一些的，等到某某人开始搞这个玩意以后，人都不来了。为什么不来呢？因为这个主要同工不是传福音，是传他那个玩意儿。每一个新来的，每次来他就找到他，哎，某某人啊，我有一个好东西卖给你，多少钱多少钱。所以人都吓死了，哇，到你们教会来还得买东西的。你就会发现，这不就是买卖牛羊鸽子吗？历史重演，换一个牌子而已，历史重演。你就会发现，这就是今天教会里面的危机。可是爱心啊，大家不吭气了，就眼看他这样搞，对吗？绝对错误，这叫做买卖牛羊鸽子。就用圣经的话讲清楚，这个东西是要停止，要赶出去的，是要老老实实跟这个同工说这件事情是不可做的。当然那次他们讲了在主里说诚实话，那一个某某人就他本来是在里面是一个主要同工，他就把他等下管账的，啪一下把账本丢下来，脸一翻，不干了，我走了。你看人的心可以变到这个地步，他们这个主要同工是经过多少大风大浪才过来了，大家过来了，可是他却在这一个小事情上一念之差就滑出去了。哎呀，可是这个罪如果没有去对付的话，整个这一团就要完了。他们硬着这样做，虽然得罪了这个姐妹，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得罪了她，但是却保存了什么？这个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，不是滥爱，爱要有原则，没有原则。我们要把弟兄姐妹挽回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要不要批评论断是没有错，我们不能我们一个人不能够去论断别人，这件事情没有错。但是教会不能不分是非，这个问题在哥林多的前书，你看哥林多教会就有这个问题。他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娶了什么继母，然后整个教会装了没事儿，爱心爱心啊，不要论断你的弟兄。保罗说不对，你要把这个人怎么样，从教会赶出去，如果他不认罪悔改的话，一定要对付这个罪，因为这个罪是得罪神的，得罪神。他连外邦人都不敢做这个事，怎么会弟兄来做这个事呢？所以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，教会要对付罪，不能够在说不可以论断弟兄的这一个招牌之下，我们就眼睛闭起来，什么都可以随便你干，那是对不起主，那是对不起主。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在这里没有讲，但是在马太福音就有讲了。他你不要论断弟兄，可是没有论断弟兄之后马上讲一件事，你要分辨什么是猪什么是狗。打开来看一下，你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八道。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讲什么？不要论断弟兄，对不对？你们怎样论